肯定啊，没有这些拉拉杂杂东西啊。所以说，如果真正的把这一些名字下理了，从你的心底里扫得干干净净，言说像扫得干干净净，心里面是什么？起心动念，贪念嘛，一会想东，一会想西嘛，啊，把这个妄想心扫得干干净净，啊，换句话讲，分别执着妄想去干干净净的了，那还要说什么法吗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不完全摆在面前吗？还要说个什么法？由此可知啊，我们把这些诸佛如来啊劳累着他千辛万苦啊，搞得学教群难给我们设这些经典，就是我们这三个毛病吃不掉啊，才叫他受这么多辛苦啊。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体会到佛的意思，这三个毛病呢要一天比一天轻，不能严重啊。去一下去为什么去掉就成佛了，去掉就成佛了，能够一天比一天轻啊，你就是菩萨了。果然能够真的一天比一天轻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就得大欢喜。你这个人生啊，就显得有无。从此以后，你一定是精进不懈，你不会退转的。你也不会造业，你不会堕落。这是佛法真正给我们的功德利益。可是我们要不从如来这些方便法当中得到的启示，我们永远是迷而不觉。佛祖对我们的恩德实实在在太大了，我们要学这些菩萨一样，一定要能受持，受持接受，真正懂得，体会到这个意思，而且能把体会到这个道理啊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，会显示的活活泼泼，圆融自在呀，那身心哪有不安乐的道理呢？利苦得乐，这个意思你真正能够体会到。今天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好了。704年第一行下半段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。四又佛除明功德海光照圆满吉祥，我与彼时为五通仙，现大神离六千诸仙眷属围绕，与妙香花高山云峰，而为供养其佛为母设修多罗，名五座法灯，六千修多罗而为眷属摩诘受持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 那么这是第八段啊，这是借着宝凤光焰灯如来之后啊，又遇到一尊佛。那么这尊佛的德号叫功德海光照圆满吉祥。佛的名号里面的含义也非常的明显，总不外乎智慧佛德。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菩萨呢，这个身份呢很特别，就是我们习惯上讲的外道，他现的是外道身，五通仙人啊，五通仙人，他有相当大的势力，这是当然的。因为菩萨具足了智慧福报，所以他有这么大的这个神力，有六千仙眷属围绕，这些都是他的徒众，他的徒众啊，也确实是不少。这些徒众呢也有五通，五通啊是除了漏尽通啊，其余的啊这五种神通它都具足。那么第一个是天眼，我们肉眼所见不到的它能见到，在过去啊，我们台北龙江街年有念佛团，也算是创办人之一啊，王天明老居士啊，他已经过世很多年了。那个时候，他主持这个道场啊，我在那边呢讲过两部经，讲过一部楞严经，这么讲圆满的，大概是讲了两年多的时间。那么在那里还讲过弥陀经疏钞啊，也讲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老居士从大陆到台湾，他是个军人，他这个军阶很高，在大陆的时候做过军团副司令，跟黄杰先生在一起，他那时候给我说了个故事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在他们驻防的这个地区有个老道啊，有个老道，这个老道有神通啊，这是不是抗战，也在抗战期间啊，就是抗战期间的时候啊，那个老道有神通啊，曾经有一次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军区，劝他们要把这个营房啊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，在这个地方过几天之后要涨大水。可是在四县呢一点迹象都没有啊，他们也不相信，所以也就没有搬。那么这个老道呢，他搬走了。这个到那一天呢，果然是
就半夜的时候山洪，这个发水，整个那个街道都淹没了。他们就心里想了，去看看老道吧。这老道已经搬走了，所以他有神通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就很奇怪的，这证明啊，他有天眼通。他是看到这个太平洋里面呢有这个战争，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战争。那么他也不知道，他没出过国，他就告诉我的方向、方位、大概的距离，说在什么时候爆发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战争，他看到了。结果那个时候他们的消息还没传过来。还不晓得。过了三四天呢，才有这个消息传来，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，给他讲的这个方位呀、这个距离呀，差不多，所以他们对这个老道很佩服，对老道很佩服。那么到大陆撤退的时候，他们就想把这个老道带到台湾来。老大就告诉他，他说你们要去，说我在这没有关系，共产党奈何我不得，是吧？他还没出来，这就证明说呢，他有天眼通，有天眼通，那就是别人所见不到的地方，他能见得到，你想那么远的距离，今天要用什么无线电望远镜啊，才能看得到啊？他不需要。这个五通讲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续命、神足。神足啊，就是能变化，能变化。那么具足这五种能力呢，叫五通天人。这个五通啊，有修德，有报德，大概是。人畜生都是属于修的，确确实实能得到。那么天人呢，给这个鬼道啊，它是属于道的，也有这五种神通。不过这五种神通啊，能力不算太大，不算太大，在中国大陆甚至在本省有许多寺庙啊，当然不是真正的佛教，道教占多数，胡乱腐乱确实有这么回事情，多半都是灵鬼冒充佛菩萨在那里显他的神通，他说的当然灵验的，不灵验的话谁相信他呢？小事他知道，近的事情他知道，远了他就不晓得了。这是这个一两个星期的事情，他会说得很准；一两个月大概也差不多，一两年就靠不住了。他所讲的就靠不住。那更久远的当然就不要谈了。他呢，假借佛菩萨名义来降神，其实全都是假的。都是这些五通仙人，或者是有五通啊，这些鬼神。所以，富虽然是有，学佛的人，或者是心地这个清净光明的人，他都不干净。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，那最近呢，我们有一个莲友啊，徐慧伦居士，他的父亲呢过世不久，他是非常想念，不知道他父亲坐在哪一道去了。父亲在生的时候也不修佛啊，他自己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听说有一个地方有走阴差可以把这个鬼魂呢找到了谈话，他就来问我可不可以去问一问，我就劝他不要去，结果他这个感情还是太重了，还是去了。去了之后前天碰到我告诉我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情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见到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见到，有些人见到啊，有不少人见到，有一些人没见到啊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那是鬼啊，那是一种灵鬼啊，他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啊。我们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五是一种阴魔，就是属于那一类的。那么能够鬼神能附到你身上的时候，换句话说你运气不好啊。如果你这个人走运的时候，这个鬼神没法子附在你身上。他听了我这个话他想想，哎，有道理。他说我看那个是通不灵的人啊，好像那个人呢都很庄严啊，都很有朝气的样子，凡是跟鬼神讲话往来的好像那个气色都不太好。我想那我说的就没错了吗？啊，正直之人啊，鬼神不敢惹你啊。这些纵然他来说的也未必是可靠啊，不过是给你安慰安慰而已啊。那么我们讲呢，鬼神为什么这么多事呢？啊，这个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因缘啊，有许多因缘啊。那么最可能的呢，就是还债啊，前生欠了某人债了，还没还清楚，现在借这个方式啊，人家拿钱供养他，他就还这个债款。那个债还清了，他就走了，他也不愿意再多说。所以像这些情形我们要了解，确有其事，可是我们不上当啊，我们知道这会事实的真相。那么漏尽通啊，就是阿罗汉才有啊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见是烦恼断了才叫做漏尽通啊。所以三界六道里面那些神仙只有五通没有六通啊，这个世间这个每一处三界啊，它有这么大的这个威德啊，可见得这个天神啊、天人、仙人啊、鬼神里面学佛的也不少。佛菩萨度化他们，当然也示现他们同类性，才能够帮助他。那么这位仙人，这是菩萨示现的。不见得是真的。菩萨示现。为什么到这一道呢？这一道里头，过去好多老朋友、有缘的人啊，都到这一道去了，啊，他也到这一道啊，拜佛弘法，拜佛来戒引呢这一些大众，啊，所以他有这样殊胜的因缘，遇到佛了。遇到佛当然 也一样的要修恭敬供养。佛为他说经，这个经的名字叫无著法灯。大凡这些诸天呢，鬼神包括仙人在内，他们之所以不能成漏尽，就是有分别执着。啊，有分别执着，你对他恭敬供养，他欢喜。啊，你要得罪他的时候，他也不高兴。那么这是讲的是欲界之内的，啊，欲界有六层天，欲界天以内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贪嗔痴慢都没断，他这些烦恼都具足，只可以说诸天比我们的烦恼淡薄一点，啊，没断。如果是色界以上，他没有成慧心。啊，没有成慧心，他有慈悲心，你要得罪他，他不会怪你。可是你要记住，欲界天以下的不行，你要得罪他的话，会有麻烦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烦恼都断尽了。啊，所以说得罪佛菩萨，佛菩萨不会怪你。可是佛门里头啊，有一些护法神，那个护法神呢，就是跟仙人是同一类的，啊，他的烦恼没断，他看到你这对佛菩萨，佛菩萨虽然原谅你了，他不高兴，他还在有的时候找你麻烦，啊，这些情形我们也要明了。佛对他说经呢，正其他的机，给他讲般若智慧，离一切分别执着，无著法灯。法是道理，也是方法，也包括了境界。一个字通通可以包括进，劝他了离开分别执着，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才能够显露出来。灯在此的这个比喻，无所不照啊，太阳月亮还有照不到的地方，照不到的地方呢，灯能照到。所以佛的德号当中常有日夜灯佛，这是表智慧光明无所不照。这个经题是契合心人之机，这是根本法轮与华严经没有两样，这是题目换了换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这是幕后的一段。自有佛处名毗卢遮那吉祥藏，我与彼时为主地神，名平等利益，与无量地神俱，欲一切宝树云，一切宝藏云，一切宝璎珞云， 一切宝庄云云，二位以供养。七佛为我说修陀罗，名畜生一切如来智藏，无量修陀罗二位见熟，我皆听闻，一持不忘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他以地神的身份。这个地神呢，有大的，有小的。啊，像《地藏经》里面所说的监牢地神，那是大的，啊，他主阎浮提，啊，那是大的地神。平常我们所看的山神土地呀，那是小的地神，啊，小的地神。这个地神与这个恶鬼道里的鬼神呢还不一样啊，因为鬼道里面啊，像阎罗王一类的啊，城隍啊，这一类的，它是属于有情众生啊，有情世间众。地神、山神、水神，这是属于气世间中。在《华严经》最初一品呢，这个《世诸妙严品》里面所讲的，啊，六尘世间、气世间、知正觉世间，它分得很清楚。这个时候他所遇到的佛德号叫毗卢遮那吉祥藏，佛的名号以及所说的经与他的身份呢完全都相应。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遍一切处，就是普遍的意思。吉祥藏啊，这个名号里面主要的就是吉祥啊，好像是吉祥的宝藏，而吉祥之大啊，是遍一切处。这当然是我们的心地，我们心地里面呢才真正的含藏着无量无边的吉祥啊，因为他是地神呢，所以这个佛的德号啊也是用心地来表达。那么他为主地神，这个名字啊也列出来了，它的名称呢叫平等利益。利确实是平等啊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它没有分别。啊，它能够平等地承受。所以学佛首先呢要学地呀，啊，换句话说要开发我们自己的心地。佛教自从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佛教有它的特色，与印度与西域的佛教不相同。中国佛教是以四大菩萨来代表整个佛法的纲领， 而这四大菩萨呢，他是有次第的。第一位呀，就是地藏菩萨。学佛从哪学习？从地藏菩萨学习。地藏啊，地就是心地啊，地是最平等。你用种种香花，他能接受；你最误会的这个便尿，他也能接受，啊，他绝对不会拒绝的。善人他能在他，恶人他也在他，啊，不会说我是大地，善人我愿意在，恶人啊我把你排除掉，没有。所以佛教我们这个修行呢，首先要修心地呀。心地法门里面最殊胜的功德就是孝亲，所以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也称为佛门的孝经。从这学起啊，把孝顺父母的心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，你这个心就平等了。那么由地藏这一个基础，换句话说就是以孝亲尊师，以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呢，就是观音菩萨的法门，大慈大悲呀！啊，把这个孝心呢，孝亲尊师重道这个心扩大了，啊，扩大到尽虚空遍法界，平等慈悲一切众生。这是吉祥啊，诸位晓得，真正的吉祥是从慈悲心里面生出来的。人心要不慈悲，常常就遭到灾难了。啊，吉祥是从慈悲心生的。然后再学文殊菩萨的智慧，学成了，把你这个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无量智慧应用在生活当中，服务一切大众，造福人群，那就是普贤行愿。所以中国佛教是以四大菩萨代表整个佛法的纲领，这四大菩萨是一二四，四二一，要晓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拜佛拜菩萨要懂得他表法的意义，要把自己变成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，这四个项目都圆满了，就叫成佛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每一位菩萨都是佛的一部分，圆满了就叫成佛了。那么这是地神啊，这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晓得这个意思。那么他也是率领了啊许许多多的地神来见佛，来供养佛。佛给他说的经呢， 出生一切如来智藏，这个藏呢就有地的意思了。这些地神既然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，那么目的当然都是希望成佛吗？希望成佛，佛就给他讲成佛之道。出生一切如来，这就是成佛的意思。成佛要智慧呀，没有智慧也成不了佛啊。智，这个智含藏的地方也是心地，心地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。六祖开悟之后，他老人家所讲，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。自信就是心地。何其自信啊，本来具足，一样不缺少。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自信变现之物。这个时候清净法身显露无疑啊，那么我们的智慧不能够显现出来，这上面有许多的障碍。因为这么多障碍呀，我们的智慧呀透不出来。佛法的教学无非是教我们去自己的障碍而已，教学的纲领也三学三会，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三学。三学第一个是戒学，我们现在这一代学佛的同学们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把戒学疏忽掉了，不太重视它。没有戒学，我们怎么样勤苦的去修学，精进努力搞了一生啊，连一点消息都没得到，别说开悟正果了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啊。你是念佛，你有把握往生吗？没把握。为什么没把握呢？没戒呀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。戒律说防非止故，你要是不做到这一点，每一天分别执着妄想烦恼天天在增长，你那个佛号啊怎么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？那一心不要说了，所以你是不能够往生，没消息没把握。在现在的末法时期，要想再把
绿学发扬光大的确不是个容易事情。佛菩萨祖师心里面都很明白，所以近代印光大师，这是净土宗的祖师，是个念佛人，他晓得如果离开戒律，这个念佛可以说只是阿赖耶识落一个种子，为来生呢这个净土的一个因缘，那个来生不晓得是哪一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距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相当的渺茫。那么怎么补救呢？他老人家用的是安世全书，了凡四训，感应篇，汇编，他用这三种书来代替戒律，这个方法非常的巧妙。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他那边的书收藏的不少，那么我没有事情呢就常常翻书看，我很关心呢红化社出版的书，就是印光大师他底下办了一个机构叫红化社，专门印经的流通，我就看他里面的书，结果所发现的呢，这三种书啊印的版次最多，数量也最多，从出版一直到30几版，将近40版，而每一版的数量啊，最少的5000册，最多的是40000多册。哎，我就概略的给他统计了一下，他老人家在世流通这三本书的数量啊，几乎达到300万册。这个就是给我吓了一跳，我就认真的来想一想。老法师别的那么多好的经书他只印个1版2版，数量只有10002000，为什么这三种书不是佛经印这么多，这样的大量流通，他一定有他的用意之所在。到以后才觉悟到用它来代替戒律。如果诸位能够从这三种书上去学习，帮助您念佛，你就不难念到功夫成片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凡圣同居徒是决定有把握往生，正是祖师的大慈大悲。所以我回来之后啊，我就把这个书也印了40000册，到处就赠送人。想想他真有道理啊！这个就是拿它来代替戒学，就是有戒念佛才能成就功夫成片。单单念佛里面没有戒律，要想做到功夫成片不可能啊！这是诸位一定要好好的记住。如果有戒有定，那么你就想到了，这就可以能够达到4一心不乱。如果是有戒有定又有慧啊，定里面开智慧了，这就是那就是理一心不乱。所以 戒定慧三学，如果配在净土里面啊，功夫成片，四一心理一心，也恰恰好。智慧一开了，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理一心不乱呢。定成就了，念佛三昧功成了，事业心不乱。所以念佛人能把戒律舍掉吗？那除非说你不想往生，或者你看错，你认为什么呢？往生啊，可以投机取巧，可以侥幸成就，那就错了。不要看到经常讲临终十念也可以往生啊，那没错，别说十念了，一念往生。哎，你听了啊，很有受用了，很自在了。现在不念佛没关系，临命终时一念可以往生啊。我要告诉诸位，那个临终十念一念，他从来没有闻到过佛法的。在临命终时，人家告诉你念阿弥陀佛，他一念他就往生了，他头一次闻，闻了就相信，就发愿，他就行了。如果是过去已经听过佛法了，晓得这个念佛法门了，要等待临命终时一念，这叫投机。